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上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了许多伤心的残酷的事情，但是有许多的事情叫人非常的感慨，在心里面有无限的感想。今天我所读的这些圣经讲到基督耶稣是可信的，他能够救人，能够帮助人，他实在是可信的，而且他是十分可佩服的。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信心与佩服，信心与佩服。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有几个在面前打仗的这个盟军，他们被敌人打败了，他们就逃亡，因为就四散了，找不到同伴了。有几个人他们在那个山里面跑来跑去啊，心里面非常的惊慌，因为如果是碰到敌人他们就危险了，若是碰到本地的那些野蛮一点的土人啊，因为在云南同缅甸的边界上有许多特别的人，若是碰到那些人越是危险了，所以他们步步留神，提心吊胆，不晓得前途是怎样的。有一次他们走到一个地方，远远的看见一个礼拜堂的顶，这个礼拜堂的尖顶，他们就看见那个顶，他们就大声的叫起来，太好了，有办法了，他们欢喜的叫起来，很稀奇，看见一个礼拜堂的尖顶，他们会叫起来。那个礼拜堂的尖顶带给他们一个希望，带给他们心里面安心，让他们觉得平安了，没有问题了，没有危险了，不要紧了，有把握了，前面的问题能够解决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一个礼拜堂的尖顶，他们晓得在那个地方一定不会是一个杀人的地方，在那一个地方一定不会是个危险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可以投靠的地方，因为那是人敬拜神，那许多的基督的门徒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今天头一件事情我就是讲起这件事，看见一个礼拜堂的尖顶，人认识一个真理，基督是可以佩服的。无论我信不信，我晓得那个记号，那个基督教的记号，那个尖顶一定只能够叫我安心的。这三个人看见那个尖顶，他们的心里面感觉到快乐，无限的希望。这是代表在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虽然他们对于主耶稣基督没有多少的认识，但是他们有一样，他们是晓得的，他一定是好的，他一定是可靠的，他晓得那一个地方一定是好的。这是给我们看见很多的人虽然还没有信心，但是他们就是佩服，这是不够的。亲爱的朋友，单单佩服晓得基督教的好处，单单晓得基督的伟大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得着基督的救恩，他能够帮助你个人，他能拯救你个人，他能使你得着他的救恩，一生活在地上过着幸福的生活。第二件事情我再讲一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有一天在太平洋的上空有飞机打仗啊，有一架盟军的飞机被敌人的飞机打下来，哎呀，这是危险啊，那些驾驶沿途打仗的人就跳下来，降落伞就跳下来， 他们跳下来以后啊，快要到海面不远的地方啊，看见有一只小船啊，有几个脸黑黑的人啊，划一个小船很快地赶过来啊，哎呀，他们现在死了死了，没有给敌人打死啊，倒落在这个南洋的这个荒岛上的那个小岛上的那些土人的手中啊，越是危险，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啊，所以他们摇头啊，哎呀，不得了啊，那个船摇过来了，他们心里面是慌慌张张的，不晓得怎样才好啊。在那个时候啊，结果他们靠近了，靠近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的，他们晓得这很危险，但是有一个声音从那个小船上大声地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通通是基督徒。他们一听见这个话，他们欢喜了，心里放松了，好了好了好了，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奇怪，听见一个声音说我们都是基督徒，能够带一个人心里面一个安全的感觉，能够叫人心里面晓得那是好的，没有危险，一定是对的。奇怪，很多的人晓得，那些真正做基督徒、真正信奉基督的人，那是好的，但是这是不够的，单单佩服、晓得好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你自己本身应该做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从罪恶里面出来，让你做一个新的人，做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个人，那才是最要紧的。信心要紧过佩服，最要紧是你必须个人相信。在前两三年，兄弟到一个远方去传道，到了一个别的国家，进入海关的时候啊，检查的真的厉害啊，每一个人都很焦急啊，他们要把箱子的底都翻开来这样检查，我觉得不胜其烦了，但是不检查又不行啊，所以啊，行李都打开了，那么检查的海关上的人就把我翻啊翻来翻去，翻到底下有本圣经啊，是一本烂圣经，他翻到了，他说好了。好了，可以了，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我说那里还有一件，他说好了，他签了一个字啊，让我过去。我就问他，哎，那个不看吗？他不必看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必看呢？他说啊，因为有一本烂圣经啊。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啊，虽然我信的不大好，这个人很有趣味啊，像自己说自己信的不大好啊，大概真的是不大好。我信的不大好，但是我晓得一本新的圣经好过没有圣经，一本烂的圣经就好过一本新的圣经啊，所以啊，我想大概里面没有什么毛病啊。那是一个人晓得，一个人是一个真真笃信真理认识基督的人，至少他对这一个人他有一个认识，大概不会差得太远。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有人翻出一本圣经，都会有一个印象，那个印象是好的印象。奇怪，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经、基督徒、礼拜堂的煎饼，这许多的记号都是基督的记号，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一个记号，这些记号能够带给人一个佩服的心，但是这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你个人是必须要相信，像保罗一样，这个说这个话的人是保罗，他相信要基督，基督改变他，他用他所相信的去改变别人，影响别人，最要紧是你自己需要相信，不单单是佩服。今天是你的机会，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佩服他是不够的。主啊，帮助我们今天产生信心，不 仅是佩服你是一个伟大的有爱心的人，乃是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用信心来信靠你，得着你的救恩，得着你的拯救，也得着你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的16:19-31上这样记载，有一个台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翩翩奢华艳落，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过来填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先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我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哪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我不听从摩西有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段圣经讲到两种人生观，两种的人生观。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对人生有两种看法。有一种好像这一个财主，他穿的最好，吃的最好，天天奢华宴乐，他们就是尽量的享受，在他们的生活上尽量的奢侈，享受那个舒服的生活。在世界上有一种人，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人生的游戏的场所，意思就是说，他们活在地上的这些日子，就是尽量的快乐，尽量的吃喝，他们醉心于世界的一切的享受，他们不顾到一切，他们只晓得现实，他们只晓得摆在面前的这个是最要紧，是最好的。也许他们太忙了，他们太忙于这样舒服的生活，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生活的情形，使他们没有空，没有时间想到神，也没有时间想到来生。或许他们愿意长期沉迷在这样醉心梦死的生活里面，他们也不想，不打算纪念将来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提到神，因为同他们的生活是相抵触的，也会带来他们心灵里面不愉快的一种思想。在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把现在这个世界看作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有一天这一部分结束了，还有一部分更长的时间在后面，那就是关乎永远的后福的事情。他们看那个后面的那段更长的，比 现在所过的这一个短促的人生的时间是更要紧的，所以他们常常小心，因为这个世界快快要过去，他们在世界上的年日快快要过去，那个永远的才是永远，那个永远的有长久的价值。这种人就是拉萨路。你是属于那一种人，今天看看你的生活，只顾无钱的享受，随便放纵的生活，而没有想到来生。或许你把今生看作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你已经想到将来的那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世界上两种人生的看法。在这里提起两个人的名字啊，头一个就是财主，没有名字的，说他是个财主，他有钱。第二个，他实在有一个名字，他叫拉萨路。这个拉萨路呢，奇怪呀，是一个没有地位的、讨饭的、可怜的，一个没有办法的升舱的。在这里提起他的名字叫拉萨路，财主没有名字，你就能看出在这段圣经里面所注意是哪一个。他所注意的是这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虽然在地上他是受苦的，他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这样看法。神的眼光中所看的是这样，有的人是属世界的，有的人是属他的，有的人是犯罪的，生活是腐败的，有的人是信神的，是相信来生的。神是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在地上有阶级，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阶级。在地上人所看得起的未必是神所看得起的，有好多人在世上有地位、有金钱、生活舒适，但是反面他的生活是那样的腐败，在神的眼光当中这种生活是算不得什么。但是有一个人叫拉萨路，神认识这个人是属他的人。这个神特别提起这个名字，圣经特别提起拉萨路啊，有意思的。因为拉萨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啊，神是我的帮助。我虽然在地上一无所有，我虽然在地上有疾病，我虽然在地上是个穷困的人，我在地上实在是样样都不大顺利，但是我有一个信仰，我有神，我有一个信心，我晓得我所信的神是我的帮助。圣经特别提起拉萨路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唯独神是人生的帮助。今天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安慰，神认识谁是属他的，若是你是属他的人，神没有忘记你。今天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安慰，神不但认识你，神一定是照着他所应许的，有一天你既然是属他的，你要归到他的地方去，像拉萨路一样，他就归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去。这两个人的名字是代表神的看法。亲爱的朋友，看看你的生活，再来看看神怎样看你，你应该晓得今天你所应该选择的是什么。最后我们要提到两种的选择，吃得好或者不好不是顶要紧的，最要紧的神是你的帮助。穿不穿紫色袍从细麻衣，穿得好或者不好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神是你的帮助。今天你在地上是不是能够享受舒适，那是次要的， 最要紧是将来那个结果是怎样，甚至一个人死亡了，拉萨路死亡了，随随便便的安葬了，或许放开了财主死亡了，好好的安葬，有极大的盛大的这个丧礼呀、啊，身后怎样都不是最要紧的，即使是身后萧条也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什么？神是你的帮助，有一天你要归到神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你应该选择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有安息有安慰，在神那里有福分，在火焰里面有无限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你应该选择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让神来做你的帮助。主要帮助我们有信心，今天看见这个危险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让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一生，带领我们归到他那里。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归到他那里，永远与他同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4-55节上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我们要再看上一次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6章从19节到25节，在这一段圣经上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这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隔来填他的仓。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在哥林多书上讲，死是有权势的，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于死亡都是怀着战兢恐惧的心，所以死亡在世界上的权柄，它的势力，它的权势是很大的。没有一个人看见死亡脸不变色的。一般说来，人人都怕死，一般讲来，很多人都不愿意提起死亡这一件事情，因为死对人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在精神上人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的。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对死亡他们是不惧怕的。在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向着死亡夸胜啊，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向死夸胜，向着死亡他们是一个胜利者，他们可以向死亡夸口，他们可以说他的毒钩，他的权势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他信了神，他是一个真诚的敬畏神的，他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一个真诚的信徒，他们对死亡的认识从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到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死了，实在说来他没有死，实在讲来他并不是死，因为死对于他并没有权势，不能够威吓他，他不过是搬了一个地方。今天所要讲的头一个意思，就是死亡对于基督徒或者对一个信仰神的人不过是搬家而已啊。他们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这个拉撒路这一个人，他觉得神是他的帮助啊，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他死了，他不过是从那个财主的门口搬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换一个地方，是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从前那个地方是不好的，是可怜的，是凄凉的，现在搬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温暖的，一个安息的所在。那死亡对于世界上的人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清楚的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要到哪里去，他心里面就不惧怕了。他可以向死亡夸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要从这个世界这个不好的所在搬到一个更好的，搬到天上，搬到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更好的地方。今天死对你是怎样的？你怕不怕？你有没有感觉对你是个阴影，是一个威吓？如果是这样，你需要信仰，你需要信仰神来做你的依靠，你需要信仰耶稣基督来赦免你所有的罪孽。你可以心里面没有惧怕，你虽然晓得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对前面无所惧怕。有一天你行完世界的道路的时候，你不过是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了。同一个意思，死亡对于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不过是搬家。这就是今天我要劝你相信主耶稣的一个理由。你应该信主，你应该对付你的罪孽，你应该有信仰，你应该敬畏神，这对你是很要紧的。第二件事情，死亡对一个真诚的信徒不过是安息。他们是放下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功，放下了世界上一切的劳苦，也放下了世界上一切的拖累重担。他们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这个怀呀、胸怀呀，就是一个安息的所在，一个温暖的安息的地方。所以死亡对于世人是可怕的，因为到底那是一件不晓得怎样的事情，一件黑暗的事情，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信徒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晓得他要到哪里去，那条路他晓得，他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他晓得，他晓得要被放在一个地方，放下一切世界上的劳苦，好像一个婴孩被放在母爱的怀中那样的安息。拉撒路已经离开世界了，拉撒路不再讨饭了，从今以后不再讨饭了，不必为生活劳苦奔波，不必为生活背上重担。拉撒路再没有眼泪，世界上的心酸都没有，在世界上一切的苦恼已经成为过去，在世界上在那些寂寞的事情，那些叫人忧愁软弱无力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他是搬到一个地方，不
在讨饭，没有眼泪，没有饥饿，他乃是安息在那个温暖的爱中。今天，除非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死亡对你是一个危险，对你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但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晓得有一天离开世界，乃是把这一切的重担都放下，他们是真正的得着安息。第三点，死亡对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并不是死，乃是永生。他们并没有死，他们的脚踏入一个新的境界，永远不再死。在世界上有一个名人这样说，如果有一天你在报纸上看见说我死了，我实在是没有死，我乃是比现在更活。他的意思是说他永远不会再死了。亲爱的朋友，你对死亡若是有危险，你今天需要信靠神，需要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给我们信心，能够解除死亡的危险，做一个心灵里面有平安，能够到你那里去的真诚的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请听诗篇第23篇上怎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到我主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是圣经里面很著名的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是讲到有一个牧童，一个看羊的人，他是一个信仰神、笃信真神的人。他就凭着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牧者，怎样的爱他的羊群，怎样的照顾、带领、关心他的羊群的经验，用他的经验拿来说明神对于他那种爱心同恩典。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位作者乃是把他自己生活上的经验拿来做神对于他的一切的恩典的写照，所以这一篇诗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真。在开头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原来的圣经上更清楚啊，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在英文圣经上也是这样，在原来的圣经上，在这里特别注重这个地方，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那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神现在是你的牧者，神现在是那些信靠他的人的牧者，现在他要爱他，他要照顾他，他要牧养他。这些圣经实在是很宝贵的，因为虽然经过了几千年，我们现在来读这一节圣经就好像是这一秒钟的事情。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虽然几千年已经过去了，这个作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读这节圣经就是现在的圣经，所以这节圣经对我们是更宝贵的，因为它每一个时间都是实用的。 无论在什么时间你来读它，你总是觉得现在它正在照顾我。如果我相信它，在早晨的时候你读这一段圣经，神是你的牧者，神现在是我的牧者。在中午，在晚上，在半夜三更你来读它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现在还是我的牧者。你看，没有时间的限制，时时刻刻的神是照顾那些属他的人。若是你信靠他，你在你一生当中时时刻刻得着他的照顾。在春天是这样，在夏天你读他的时候，神现在是你的牧者。在秋天冬天你读他是一样的，四季不改的。这些经文是四季都适用的，从年始到年终都是一样的。在正月初一我们读他，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在年三十过年的时候我们读他，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从年始到年终，耶和华的慈爱的眼睛，那个良善的牧人常常照顾你。当你年纪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你来读这节圣经，你觉得神现在是我的牧者，是我一个少年人的牧者。有一天你年纪老了，头发都白了，白发苍苍，你已经没有力量，走路都走不动了，你再来读这节圣经，觉得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啊，何等的宝贵，真正的宝贵。那是说从年幼到年老，无论什么时间你来读这节圣经，你总是觉得神正在旁边在照顾你。这是人生的极大的安慰啊，是我们一生的安慰。亲爱的朋友，你想你需要不需要信靠神？你岂能没有信仰，在世界上这样随随便便的生活，缺少一个照顾你的神，你岂能不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让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做天父的孩子，慈爱的父，良善的牧人，现在要做你的牧者。第二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这一篇诗里面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啊，现在他是我的牧者，他一生是我的牧者。我清楚的知道，在一生一世当中，他的恩典和慈爱要紧紧的跟随我的脚步。一生啊，人生大约有七八十寒暑就过去了，七八十年的光阴，神在一生当中从来不会不看顾你，不爱你，他爱你要爱你一生一世啊。但这里有一个字讲得很好，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必啊就是一定肯定的。他怕我们不够相信啊，不够信心，他说一定是这样，他一定用恩典同慈爱随着你。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保证，你可以放心，在这里有一个担保，你可以安心来相信他，他一生要做你的牧者。第三件事情，在末了一节圣经上讲，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永远是你的牧者。地是要改变的，大地是要改变的，江山是要迁移的，这个世界会变动的，但是神从来不变动。时间是会过去的，但是神从来不受时间的影响，他要永远照顾你。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要同他住在一起，永远与他同住，住在他那里直到永远。 永远享受富乐。今天你要注意，神爱你，他现在爱你，他一生爱你，他永远爱你，永远照顾你。基督徒啊，你应该相信，你的心里面就满有安慰。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相信，若是你还没有相信，你一生会得着神的照顾。恳求父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接受你的爱，深深地相信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路加福音第24章从13节到17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又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今天所要讲的注重的圣经，就是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主亲自同行，主耶稣亲自同行。有时候我们在我们所经过的日子，我们所走的人生的路上，正好像路加福音第24章所记载的，在那里有两个门徒从一个地方到别一个城市去，他们带着一个沉重的心情，脸上带着愁容，心里面有重担。在这种光景是一种很普通的、很普遍的光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很多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的人生的路上，常常是很多的重担、忧愁，在心灵里面很多不快乐的事。在这样的路上，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圣经讲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主耶稣自己来靠近他们，要同他们一同走这条忧愁的路，同他们一起走这一条有重担的、在心灵里面不快乐的这一条道路。今天我们所注意的真理就在这个地方。头一件事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亲自同他们在一起，不是借助什么，不是借助天使。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看见了有天使来帮助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很稀奇啊，很特别。那好像彼得在监牢里面有天使来派行彼得，将彼得从监牢里面带领出来，从那个危难当中带领出去，我们觉得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差遣他的使者，将他的仆人从危险当中带领出来。在旧约里面也讲，当以利亚灰心失志的时候，有天使来拍他的肩膀，来叫醒他，预备好吃的东西给他。我们觉得很稀奇，有神的使者在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在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天使，是一个更高的、更要紧的、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自己与我们同行。天使不过是浮于的灵，为得救恩的人效力，但是主耶稣自己来与我们同行，那就是更宝贵、更好的。所以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同安慰啊。
是当我们带着忧愁的心境在人生的道途上的时候，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他靠近我们，他同我们坐在一起，这是最宝贵的，就是由主耶稣自己来帮助我们，同我们走道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主与他们一同走路啊，同行，同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到哪里他也在哪里，他可能是在这两个门徒的旁边，在他们的左右啊，与他们在一起。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啊，就是讲当我们在危难或者在伤心的时候啊，主耶稣常常是离我们不太远的。当门徒在那里灰心的时候，在加利利海，在提比利亚海里面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站在不远的地方，站在岸上，虽然他们不晓得是主耶稣，但是耶稣离他们不太远。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对他的曾经在复活以后啊，要门徒晓得，借着他的使者告诉他们，他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加利利地方他要遇见他们，他在他们以先，他走在他们的前头往加利利去。那时候门徒正在困难当中，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当玛利亚流泪的时候，很伤心的时候，主耶稣站在他的背后，站在他的后面，虽然他不晓得耶稣站在后面，他在那里流眼泪忧伤，但是基督正站在玛利亚的背后，在玛利亚的后面，在那里关心他，在那里注意他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同他们走在一起，耶稣在他们的左右。圣经又告诉我们，当门徒在家里面忧愁的时候，紧张的时候，害怕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中间。这个最好是这个，耶稣站在中间呢，离每一个门徒的距离都是一样的。那你看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许多的圣经，耶稣站在他们以前，站在他们的背后，主耶稣站在他们的左边或者是右边，主耶稣站在他们的中间，站在他们的不远的地方。这就是说，当我们在那条忧愁的路上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他在我们的中间，他离我们不太远。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可以蛮有安慰，因为主耶稣离你不太远。第三点我们要注意，就是门徒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耶稣与他们同行。这两个门徒不晓得是耶稣，但是实在的，耶稣同他们走在一起。虽然今天你在感觉上不觉得主耶稣同你走在一起，没有关系的，感觉是一件事，事实又是一件事，他实在同你走在一起，虽然你不晓得，你不觉得，但他实在的是同你走在这条忧愁的路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在提比利亚海门徒不顺利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圣经说他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虽然他们不知道没有关系的，即使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耶稣离他们是不远了，他们耶稣是站在那里关心他们有没有吃的，在那里为他们预备好他们所要吃的一切的东西。今天主耶稣关心你一切的事情，关心你的忧愁，关心你心灵里面一切的重担，他关心你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他自己亲近你，他同你走在一起。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心灵上得着鼓励，在心灵上得着安慰，因为他自己与我们同行。主啊，让我们心灵里面相信你实在是同我们在一起，主啊，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一定同我们在一起，主啊，我们一定这样相信，无论怎样，我们觉得不觉得，你是那样的关心我们，你就在我们的旁边，
你随时要帮助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给我们一点力量，心灵里面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苦练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火炼的试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在彼得的时代，在19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教会同信徒遭遇了非常的困难，遭遇了患难，彼得称他为火炼的试验，是经过香火那样的熬炼的一种痛苦。不但是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信徒经历患难，经历困苦。所以今天这一节圣经是适合在每一个时间的。在2500多年以前，圣经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在那个时候啊，有三个人经过了火炼的试验。这三个人就是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不肯敬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要被丢在火窑里面。那真正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他们因为不肯放弃他们所相信的，不肯改变他们所相信的，他们要被丢在火里面，他们遭遇非常的危险。我们要看看他们怎样得胜这个火炼的试验。那个王对他们说，若是现在你们听见了音乐，不立刻拜我所立的像啊，我一定立刻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中。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那这三个人回答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神，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能够胜过这个火炼的试验，是因着他们坚定的信心。他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们相信神一定能够将我们救出来。神能，要相信神能。若是你相信神是全能的，你相信神的大能，你相信神的全能，那么你一切的力量都从那里产生出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神的意思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坚定的，在他是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的，他是全能的。主耶稣也说，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一件事情不能。若是你能够相信这个，你就能够同保罗一样的说，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因为神是全能的，你要用这个信心来信靠神，信靠神人，你的信心坚定，你才有力量。不然你一定会改变，你一定会跌倒，你一定会缺席。唯有相信神的全能，这个坚定的信心能够使你坚持到底。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主的同在。这三个人就被丢在那个火窑里面，丢进去了，他们被火焚烧，但是他们在火里面游行了。那个王啊，就是很稀奇，他说，我丢进去不是三个人吗？怎么现在有四个啊？
其中有一个，你四个的相貌啊，好像是神子，神的儿子，不错啊，那一个就是神子了。神的儿子与他们同在，在火炼的试验中，他同他们一同在火炼的试验中，他同他们一同受患难，一同经历痛苦，他分担他们所受的一切，他也帮助我们，他们使他们在火里面没有捆绑，使他们可以释放，可以自由。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就是主，当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当我们在火炼当中的时候，他自己同我们在一起。正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主对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主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受到逼迫，受到大的困难，很大的患难了。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叫扫罗逼害教会啊，拉许多人在监牢里面，他要到大马色去陷害信徒，在半路碰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向他显现了，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倒也不是逼迫他了，逼迫教会，逼迫信徒，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教会受患难，我也在那里受患难。信徒在活的试炼当中，我也在那里。逼迫教会，逼迫信徒，就是逼迫我。你可以得安慰啊，因为他把你的事情当作他的事情，他分担你一切的痛苦啊。今天我们的心灵里面可以是在得做一个大的鼓励啊，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清楚的觉得啊，我们在苦难当中，你有份这个苦难，你也分担苦难。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是关乎神的荣耀啊。这个王就说，你们三个人出来呀，至高神的仆人呢、啊，你们出来呀，他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下命令啊，全国的人，什么人谤读这三个人的神的，他们一定要受大的刑罚。你看呢、啊？现在他称他们为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的神，神得着完全的荣耀，全国的人都晓得神是不可以轻慢的。因着这三个人的信心，坚定的信心，神得着荣耀。很多人看见这个见证，一个荣耀的见证。只有坚定的信心，能够荣耀神的名字，有一个荣耀的见证。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给我们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个完全的充足的信心来信靠你，让我们清楚的相信你分担我们一切的痛苦，在一切的苦难中，在火炼的试验中不失望，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